中等师范教育，中国当代教育史上辉煌而经典的一部乐章。中师学校培养了多少人才，做出过多大贡献，无人能述其详。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中师教育取消20年后的今天，各地师范培养的千千万万师资力量，仍在支撑着共和国基础教育的半边天。作为中师教育的生动缩影，山东寿光师范屹立菜香40载，名满齐鲁，培育桃李3000余，芬芳遍地。只是光阴荏苒，芳华已逝，寿师背影渐行渐远。值此寿光师范建校60周年、谢幕20周年之际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寿光师范，感受青春似火，感受个性张扬，感受真真正正的素质教育的光芒。蓝天碧水，平畴沃野，物阜民丰，地灵人杰。寿光，一个多么温馨、多么吉祥、多么响亮大气的名字。在他多情的怀抱里，青青弥河水，一路诗情，一路画意，刻画出一派流光溢彩的绮丽。这片沃土与大海相互依偎的土地，孕育了多少彪炳史册的人物，传颂着多少芳泽百代的故事。5000多年前，正是在这里，文圣仓颉以枯枝写下串串文字，人类文明从此露出第一缕曙光。星移斗转，沧海桑田，不变的是仓颉子孙对文明的执着与向往。寿光人明白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树人之本唯有教育，而教育之先当属师范。寿光师范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，戊戌变法后，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师范学校应运而生。
清光绪31年，也就是公元1905年，学界名流任祥义，他在同门书院创办了师范传习所，培养了10几个学生。
如今站在21世纪的霞光里，回顾百年之前，我们不能不赞叹前辈先贤的远见卓识。正是他们的召集之举，为寿光教育的繁荣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底蕴。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师范教育始于1959年。这年夏天，酷热似乎来得格外早。6月初的一天，烈日当空，蝉鸣声声。在寿光县城西北角，占地45亩的寿光师范学校宣告成立了。经过3个月的紧张建设，9月1日，学校正式开学。这一时期，大跃进余波未消，3年自然灾害接踵而至，办学条件十分艰苦。
学习后之后，我们学生啊，自力更生，自己建校。我们省五里屯推砖，盖了几个厂子。学校呢，当时有养猪场、造纸厂、木器厂，也解决了当时学校经济的一些困难。
同时，国家也拨付各项经费，使80多名学子顺利完成了学业。谁知刚刚目送第一届毕业生意气风发走上讲台，1962年，年仅3岁的寿光师范却由于历史原因不得不下马。 而这一停就是漫长的14个春秋。师范教育长期停滞，全县教师荒愈演愈烈，已无法保证学校正常开课。1976年，寿光县革委会报请上级批准，师范重新恢复招生。
不管是哪一个公司啊，教师都是非常缺啊。所以说那时候县委决定要恢复师范，那是非常必要的。
1976级共设文史和数理两个班，学制一年招了100名学生，名曰社来社去，由各公社推荐上学，毕业后再回到原公社小学任教。郎风坡就是寿光师范1976级学生。这些年来，他养成了一个习惯，茶余饭后经常在母校转悠，每当经过那棵饱经沧桑的合欢树，都会驻足凝望一阵子。
当时的建筑物呢，现在一点也没有了，只有这棵合欢树呢，还是当年的，那时候它比茶杯口略粗一点。
文化大革命后，举国上下拨乱反正，百废待兴，教育事业再逢新春，寿光师范终于踏上了发展的快车道。
1977年，学校按照国家计划统一招生，我们77级成为国家结束10年动乱、恢复大中专考试制度后寿光师范录取的第一批学生。
那时的寿光师范十分破旧，连最起码的办学条件都不具备，匆匆招生勉为其难，颇有点赶鸭子上架的劲头。学生入学了，任课老师才陆续从全县各校抽调过来。寿光诗人杨建的一首《写给父亲》曾在朋友圈引发好评。与讲台发生默契，或许是你命运的必然。你选择在星期一的早晨出航，铃声响起的那刻，你用教鞭作桨，滑动船只，泊在课本的渡口。杨建的父亲便是曾经的寿光师范教导主任，如今已83岁高龄的杨元勋。杨老先生深耕讲坛40多年，尽管在寿光师范任职时间不算长，但绝对是元老级的人物。
遇见师范的时候，条件是相当简陋的，那不是当了个干吗？寿光师范真重要，刚有大门没有墙，水炉子里没有水，宿舍里面没有床，那就是刚有个挂上了寿光师范的牌子，有个门，但没有院墙。
学生的床是7拼8凑临时组合起来的，高的高，矮的矮，靠床底下垫砖头罩平，夏天没风扇，冬天无暖气，室内外温度相差无几。方志敏烈士有句名言，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战胜困难的地方。一穷二白的办学环境没有让师范师生们退却，大家咬紧牙关，挽起袖子加油干，在辛勤的汗水里，新教室建起来了，图书室开张了，因陋就简的广播室也开始播音了。 由于多数老师没有教师范的经验，只有急用现学，缺乏国家统编教材，则只好自己编写，在课板油印。
那就得人家管着排课是吧？排不出课了。当时我呢，从来没学过逻辑，我就教逻辑，教逻辑，教历史，教宪法，教了3门课，这是没有老师的课，我就自个硬着头皮教，那就不能不开课。
韩德荣老师有同样的经历，当时师范需要开设微积分课，但找不到专门的授课老师，教数学的韩德荣硬着头皮挑起了这副担子。他现蒸现卖，把能找到的相关书籍全翻遍了。
每天2节新课，2个新就按，还有批改作业，都是自己从来没教过的这种课。哎呀，当时那难点的是，我寻思寻思，哎呀，当时都过了过的了。
1977级学生都是高中毕业，回乡劳动几年后重返校园，所以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。
哎，就整天的在这个教室里挨这个书本的在学。哎，老师说你念都念不出去。这个刘玉昌同学，他当时把一本字典都给背下来了，从头到尾背下来。
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，师范师生戮力同心，坚韧不拔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底色和强大的精神力量，并且深深烙印在一代代受师人的灵魂中。1979级数理班的刘玉祥忘不了，读师范时大家学习劲头十足，晚上熄灯以后还争分夺秒的读书。
孩子比如说你撑着是首先看书啊，摸着说你给老师抓住，通过批评没收图书的危险啊，在比如说你真是那种逻辑思考。
多年后，刘玉祥担任寿光职教中心校长，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三句话：培训是最好的福利，成长是最大的关怀，读书是最美的享受。
真是人不读书，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！越读书，这个越谦虚；越读书，这个越知道这个的差距。你像这些东西，说实话，我觉得都得益于这个我们在寿光师范上学的时候，就是那种校风的那种熏陶啊，师范的那老师的那样对你的一些影响啊，真的是。
师范发展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。1982年，李光武走马上任寿光师范校长时，整体环境仍然比较差。
是招生办进修学校，并且特别是包括军干说的那种荣批军人，都在这里混杂而居啊。所以校园呢，真是不像校园，乱七八糟，全是50-60年代的破平房。
学校没有操场，学生练习排球只好往教室的山墙上推。校园内外的路雨后泥泞不堪，风起尘土飞扬，有时候厚厚的浮土甚至像水一样流淌，连教室的地面都是夯土，没做任何硬化处理。
因为同学们进进出出啊，带入了比较多的泥土，天上是有人就会导致就是你各挖不平，各的地方就形成了一道道的印，而挖的地方呢就形成了一道道的沟。
校长李广武一遍遍地跑到县委县政府汇报问题，争取支持。
今天跑这个县城，明天跑那个县城，这个门的出那个门的进，大约是一年多的时间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李广武的努力换来了县领导的重视。
县委书记、县长都在看，看是个什么，是个我样子不？看，他们说李广武不一套哄，是我实事求是汇报的，还占用了权限，等下雨时外边的，跌到屋里
乐，外边淌水里头乐。
寿光师范1983级学生郭成俊忘不了入校时的情景。
我们十几位男生住在一个大的通铺里边，第二天早上啊，这个房间里边是充斥着臭袜子的味道，晚上睡觉的时候甚至还有老鼠从我们身上爬过，条件是非常艰苦的。
在县委县政府支持下，轰轰烈烈的校舍改造拉开了序幕。郭成俊和他的同学们非常幸运地见证了母校的快速发展。1983年，建筑面积800多平方米的第一座学生宿舍楼首先建成，一年后教学楼拔地而起，紧接着实验图书楼、办公楼被列入建设规划，校园布局越来越合理，功能也越来越齐全，寿光师范终于有范儿了。王伯祥，寿光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，以其感天动地的奋斗精神，被习近平同志誉为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。他任寿光县委书记后，扑下身子抓教育，使寿光教育从籍籍无名一跃而居潍坊最前列。这期间，对师范学校的基础投入也进一步加大。
那时候啊，为了支持教育， 为了支持社团，别的地方拿车都不容易拿，就是从衙门拿。当时啊，我记得是一等院拿多少钱，这个政策吧，是我在那边执行了好几年。从这个时候呢吧，支持了十五十万，给十万块钱。
光有上级支持是不够的，大规模的校改战役，师范师生哪会缺席？若干年间，师范人自己动手，全员上阵，建校劳动从未间断，拆平房、推旧砖、清垃圾，几乎成了师范学生的必修课。
彻夜不眠的建校劳动，我们把整个就是用铁锅焊起来的那几盘车的和那铁推车队，都用烂了。当时在这里说是彻夜不眠干活，干到十二点左右，学校里一个人发来活吃，发来棍子吃，继续接着干。
干活的可不只是男生，连身材娇小的女同学也无一例外加入到了清运建筑垃圾的队伍中。
我们把建筑垃圾运到操场里，一直堆到三四米高。同学们都开玩笑说：“远看一座山，近看一堆砖。”因为垃圾实在太多了，县里派了好几辆卡车，拉了三四天才拉完。
除了埋头苦干，学校注重自我造血，不断壮大经济实力。
我来到以后，学校里就是一个破拖拉机，这是唯一的一个交通工具。这拖拉机坏了，全体后勤人员一人一个自行车，到粮食去带面。
学校先后购置了两部东风卡车跑运输，还建起加油站、汽修厂，组建水暖安装队，年创收十多万元，较好的满足了日常开支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学校建设也绝非一日之功。一张蓝图绘到底，一届接着一届干。在寿光师范发展史上，同黎光武一样，继任者吴淑欣也立下了汗马功劳。这是位敢做敢当的好校长，为争取建校资金，他到处花冤，即使人家脸色难看，也软磨硬泡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，人送外号吴二磨。靠着一股可贵的磨劲儿，师范人磨来了省市县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，磨来了寿光县各个乡镇各行各业的无私援助。镌刻在校园女教师雕像基座后面的一长串助学单位，就是最好的明证。继教学楼、办公楼之后，师范的艺术楼、舞蹈房、餐厅、礼堂、阶梯教室等也相继落成，内部设施一应俱全，绿化美化同步展开，整个校园焕然一新。
1990年，寿光师范在山东省校舍改造评比当中，获得潍坊市中师系统最高分。国家教委和山东省教委领导多次来严查指导工作，山东省副省长马长贵、宋发堂也曾调研过。
学校硬件设施鸟枪换炮的同时，伙食条件也一步步得到改善。学生伙食最差时是什么样子的？
当时呢，我们就没有餐厅，大家打饭来以后就让粉粉心地里做，好的呢，大部分是那个溜锅水、酸鸡鸡的吃这拉的咸菜，有时候呢水煮青菜啊，不管是多么冷、多么天气、多么炎热我们就是这样，度过的。
而到了李雪玉的小师妹孙春华这里，境况已大为改观，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我们女生去食堂帮着师傅包包子，我们就填上很多馅儿，都包不上了，我们就再敷上一层皮儿，比一般的大很多。你吃到过那样的吗？
那时候经常吃，现在还想吃。哎，那时候那个包子，咧着个嘴儿，这个油汪汪的，那个馅儿半肥半瘦的，哎呀，现在我寻思起来，还很馋人呀。
里面还有粉条的哈。
是啊，还有粉条。
不光是包子，那时候咱们的伙食真是丰富，有
热腾腾的馒头、油条、豆浆，特别是咱们寿光特有的那种绿豆扒锅，还有咸蟹子、扒虾等。30多年过去了，现在一想起来，还馋得直流血线。
啊，当时你最爱吃的是哪一种呢？
包子呢？啊。
1998年，崔孝杰调入寿光师范，成为寿师新一任，也是最后一任校长。这位寿光人民勋章获得者，延续了一贯的干事创业风格，在短短的不足2年任期内，拼了命地推动师范各项事业高歌猛进，大至校舍提升，小到学生饮食，殚精竭虑，无微不至。
崔孝杰校长非常关爱学生，经常让学生帮他到餐厅里打饭，通过这种方式来检查餐厅的饭菜的质量和数量是否符合要求，真是亲力亲为。
如今，勇于作为、受人尊重的吴淑欣校长和崔孝杰校长都已驾鹤西去，斯人虽是风范长存，其创业故事仍广为流传。当年的师生徜徉于师范校园，睹物斯人，不胜唏嘘。
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